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27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退休法官胡国兴率先在今日星期四下午正式宣布参选特首选举。
我认为梁振英先生不能够照顾到香港的整体利益，以及消除香港人的怨愤和社会的分化。我没有政治包袱，我不属于任何党派，完全没有政治包袱。我认为我有能力去舒缓各个政党、各个团体的矛盾。
台湾驳斥中国，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的言论。美国、日本和南韩高级官员星期四举行会谈，一致认为需要加强努力，使到北韩放弃他的核项目。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香港特首选举明年举行，而目前仍然未有人表态参选之际，退休法官胡国兴率先拉开节目，星期四下午正式宣布参选，举行记者会公布参选的细节。香港法律界和政界普遍认为胡国兴形象公正，持平实干，只是因为长期做法官而缺少政策的理念。70岁胡国兴退休前是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的副庭长，亦都担任过很多公职。据悉，胡国兴因为不满社会的撕裂，到现在仍然未见梁振英以外人士表态参选，决定亲自上阵，盼望是给选民另外一个选择。报道说，胡国兴近日约见包括泛民政党在内的多个政党的不同政商法律界人士寻求支持，有传已经是获得重量级的商界人士力挺。曾经同他见面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黄碧云说，胡国兴不满特首梁振英令到香港社会撕裂，会以重新团结香港为主打政纲。泛民主派说，要是胡国兴提出的政纲有关对人大831决议的立场，才决定是否表态支持。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香港01就在星期三引述消息来源说，目前民意支持度最高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上个星期已经是写信给北京最高层，报告将会辞职参选特首。对此，财政司司长办公室回应说，不评论揣测性的传闻。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26号表示，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对此，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27号提出严词抗议。邱垂正说，台湾认为中国大陆片面的讲法不会改变中华民国主权国家的事实。国台办发言人的不当发言伤害台湾2000万人民的情感，不利于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台湾对此表达严正抗议。安峰山的言论是回应台湾准司法院长许宗力日前谈到两岸关系是特殊国与国的关系。他说，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是两岸关系的基本事实和法理的基础，为国际社会所公认。他强调这一点从未改变，亦都不可能改变。邱垂正说，针对这种的言论，陆委会表达遗憾和不满。陆委会主委张小月亦都在立法院正式表达严正抗议。他说，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拥有自己的宪法，由人民选出国家领导人，并且同22个国家建立邦交，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他呼吁中国大陆当局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正视台湾人民对于民主制度的坚持。美国、日本和南韩的高级官员星期四举行会谈，一致认为需要加强努力，使到北韩放弃他们的核项目。两日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公开表示，要求北韩放弃他们的核武器已经无望，但是美日韩三国副外长级的官员在东京就发出另外一种的讯息。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就明确表示，美国对北韩核武装问题的政策立场并没有变化。
Our policy has not changed. We will not accept North Korea as a nuclear state.
布林肯话：美国嘅政策并冇改变，美国唔会接受北韩为一个嘅核国家，唔会接受北韩拥有核武器，呢个系毫无意义噶。日本副外相杉山富俊表示，北韩目前嘅安全风险已经进入一种威胁嘅新水平。佢认为佢哋系需要不同嘅措施给予适当嘅应对。南韩副外长林胜南就强调，南韩同美国、日本喺呢个嘅问题上系有共同嘅立场。佢话佢哋系今日证实，佢哋共同认为北韩加强佢哋嘅核能力同埋导弹能力系对南韩、美国同日本嘅直接威胁。佢哋一致同意要喺国际社会嘅密切合作之下，努力通过有力嘅制裁同埋压力，使到北韩非核化。正在日本访问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四表示，菲律宾可能和日本举行联合演习，但他重申不会再和菲律宾的长期盟友美国举行联合军演。杜特尔特上个星期在中国宣布他要和美国分离，但后来又说他不会和美国断绝关系，而只是要追求独立的外交政策。谈到菲律宾同中国嘅海洋权争议，佢喺访问位于日本横滨嘅海岸警队嘅基地嘅时候，又提出咗一种新嘅讲法。杜特尔特话：冇错，喺菲律宾嘅领海内而唔系喺海上，佢哋系唔会有任何问题。佢唔认为中国会阻挡菲律宾到嗰度去巡航。事实上，佢亦都对中国表示，佢亦都可以靠近菲律宾嘅领海，假如佢哋想嘅话，亦都可以喺嗰度停泊。杜特爾特在這裡所說的海上顯然就是指菲律賓所說的菲律賓西海，也就是中國所說的南海，國際間將那片的海域稱作為南中國海。據悉，敘利亞一個包括很多庫爾德人民保護部隊的戰鬥人員的反政府組織將會很快採取行動包圍拉卡市，這一項打擊伊斯蘭國的行動可能激怒美國的盟友土耳其。星期三，領導聯軍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打擊伊斯蘭國的最高指揮官湯森德將軍在五角大樓通過視頻電話對記者說，事實是這樣的，敘利亞民主力量是唯一有能力在短期內採取軍事行動的組織，而庫爾德人民保護部隊在其中是佔好大嘅比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嘅。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退休法官胡国兴宣布参选特首，争取重启政改。距离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仲有倒数五个月的时间，70岁的退休法官胡国兴在今日星期四召开记者会，宣布参选特首，成为今届特首选举第一位正式公布参选的人。胡国兴表示，参选主要是因为香港社会太过撕裂，政治上陷入困局，他希望争取共识，未来五年内重启政改。胡国兴表示，参选不是陪跑，亦冇得到北京的回应，而特首梁振英并冇回应佢系唔系竞逐连任噶。我哋而家就接通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嘅电话，连线报道香港特首选举揭开序幕嘅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系张富杰你好。
嗱，70岁嘅香港退休法官胡国兴星期四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参选特首，主要嘅原因系啲乜嘢呢？
是咁，胡国兴星期四下昼宣布参加2017年的特首选举。他在记者会上发言表示，参选是因为觉得香港社会太过撕裂，政治上陷入僵局。他做了大律师和法官几十年，对香港社会很了解，有经验和中立的判断，希望为香港作出贡献。胡国兴又认为，现任特首梁振英不能够消除港人的怨愤和社会的分化。听下胡国兴怎样说。
我认为梁振英先生不能够照顾到香港的整体利益，以及消除香港人的怨愤和社会的分化。我没有政治包袱，我不属于任何党派，完全没有政治包袱。我认为我有能力去舒缓各个政党、各个团体的矛盾，为香港带来一个新的健康的局面。
嗱，胡国兴有没有公布到竞选政纲呢？如果他成为特首的话，主要工作是什么？
係咁，胡國興冇喺記者會上公布競選政綱噶，亦都冇邀請嘉賓出席為佢站台，只係派發咗一份簡單嘅中英文新聞稿。根據新聞稿同埋胡國興回答記者嘅提問，佢認為香港當前嘅問題係對政改方面嘅分歧同埋爭拗，呢個問題一定要喺未來五年內解決。胡國興表示希望爭取共識，未來五年內重啟政改噶。張富傑，
嗱，胡國興表示要爭取五年內重啟政改啊，佢係唔係接受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嘅831框架呢？
胡國興表示，政改不是是不是待住先的問題，而是一定要盡快重啟政改，因為香港主權移交已經19年，50年不變已經差不多 40%， 就算循序漸進亦都有一定的時限。對於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2014年公布的831框架，胡國興沒有直接表明要求北京修改，而是他認為特首是需要誠實地向北京反映香港的情况，北京就会处理，不排除将来可能有新的决定。听下胡国兴怎样说。
你说是不是要修改831呢？不是不需要的，不是修改831，是当个特首拿到香港这么多个不同政党的意见，做一个诚实的报告书给中央，中央自然好處理，就唔係話改，唔需要話，我要改，唔係冇，未必有錯。嗰陣時係嗰陣時嘅事，而家將來係將來嘅事，唔係話實要改嘢，唔係實要改嘢，你係新嘅決定出嚟，咁就得噶啦。
嗱，胡國興對港獨思潮有啲咩睇法啊？
胡國興表示，港獨是很危險的事情，基本法第一條已經列明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因此港獨是違憲。但是胡國興表示自己並不認識和不明白提倡港獨人士的主張，也都未正式聽過他們具體的理念和內容，所以都很希望能夠有機會跟他們會面溝通，聆聽他們的意見。張富傑，
對於2003年曾經引發50萬人上街示威的《基本法》23條立法，胡國興又怎樣看呢？
胡國興回應記者提問，如果當選特首，任內會不會推動23條立法的時候表示，可能有些人不喜歡聽，但是就《基本法》來說，香港是有責任立法。他形容主權移交19年仍然未立法是不妥當，不過胡國興表示23條立法不是立即要做的事，可以先收集意見。胡國興表示，整本基本法只係得翻23条係講一國兩制當中嘅一國，原意係通過法律防止分裂中國。佢強調呢個係唯一一條正式嘅條文保障中國。胡國興表示，香港人唔使驚或者係討厭23条立法。佢認為喺香港嘅法律框架之下，有商討、有共識而立法會比較好。否則，如果引入中國嘅國安法，會更加悲慘。聽下胡國興點樣講啊？
如果有人採取嘅手段，是你不立法，我將國內的法律引入來香港適用，將國安法引入來等等的事，你還悲慘，你還不受得啊。如果他將國內的法律，什麼尋人滋事罪那些，香港都沒有尋人滋事罪，他整些這樣的事入來呢，你還難頂啊。
嗱，胡國興認為佢可唔可以成功爭取入閘參選特首呢？咁對勝算啊，又點樣去評估啊？佢認為自己係唔係陪跑呢？
係咁，胡國興成為明年3月26日舉行嘅新一屆香港特首選舉第一位正式公布參選嘅人，而明年嘅特首選舉仍然係由1200人組成嘅選舉委員會提名候選人，並且係投票選出當選人㗎。而新一屆嘅特首選舉委員會，除咗部分當然嘅成員，包括70名立法會議員等等，其餘嘅選委將會喺今年12月 中選出，而要成為特首候選人就必須爭取150名選委的提名支持。胡國興表示，目前1200名選委仲未完全選出，未知道去哪度找選委支持他入閘參選，但是強調參選不是陪跑，而選舉有輸贏是難以預計勝算的。張富傑，
胡國興為何在這個時間去公布參選呢？他有沒有接觸過中聯辦和北京啊？
胡國興表示，這個時間公布參選是因為暫委法官的工作已經完成，他認為目前公布參選已經算是遲，上屆2012年的特首選舉，時任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在2011年9月28日已經辭職，即是選舉前半年已經辭職宣布參選特首。胡國興認為傳媒應該追問其後公布參選的人士為何要等，到底等乜嘢？胡國興強調，參選特首是他的個人意願，強調沒有接觸北京，他自稱亦都沒有路數去接觸北京。他又說，今年4至6月左右有接觸過中聯辦的一些人，通知他們他自己有參選的意願，但是知會北京之後，對方沒有回應。胡國興亦都強調自己健康良好，亦都沒有黑材料夾。張富傑，
请你介绍一下胡国興的背景。
是咁，胡國興1946年在香港出生，現年70歲，原籍廣東四會，父親13歲的時候來香港，先打工後從商，同妻子育有10名子女，胡國興是排行第四甲。胡國興1965年在英華書院中七畢業之後，就到英國進修，在伯明翰大學攻讀法律，1968年取得法律學士學位，1969年取得倫敦大學法律學碩士學位，並且在同年取得英國大律師資格。胡國興1970年回香港，為夏佳里大律師學徒，半年之後就取得香港大律師的資格，開始在香港執業。1987年成為御用大律師，執業至到1992年加入司法機構，先後任高等法院和上訴庭的法官和上訴庭副庭長，至到2012年退任，之後繼續擔任暫委法官，至到2016年10月18日正式辭任，全力參與2017年特首選舉。胡國興亦都擔任過多項的公職，包括是選區分界和選舉委員會主席、嘉利大廈火災獨立調查委員會主席、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新機場調查委員會主席和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的。張富傑，
香港各界對於胡國興宣布參選特首又有什麼看法呢？
是咁，多個香港政黨代表都表示，先後同胡國興見過面，佢哋都表示歡迎政界人士表態參選特首。民主黨黨團召集人陶謹申表示，最近同黨友黃碧雲同胡國興見過面，對方表明有意參選特首。佢形容胡國興係一個講道理、願意聽人意見嘅人，但係認為胡國興過去避開政治，因此唔清楚胡國興的政治理念，暫時未決定是否支持他。而自由黨黨魁鍾國斌表示，胡國興曾經向他表示有意參選特首，他歡迎政界人士表態參選，認為有多個選擇是好事。鍾國斌形容胡國興為人正派，是新鮮的人選。而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就表示，歡迎胡國興表態參選，認為他地位高、受人尊敬，是好好的法官，出來表態參選是有承擔的表現。至於會不會支持胡國興參選，葉劉淑儀就表示言之過早，要看參選人的政綱。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表示，胡國興有知會他參選的決定，坦然佩服他的勇氣，願意作出承擔的。張富傑，
最近有香港傳媒報道，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已經去信北京，透露有意參選特首，現任特首梁振英有什麼回應呢？梁振英有沒有透露是否會競逐連任？
有 香港传媒最近报道，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已经去信北京，透露有意参选特首，更加可能将会辞职参选。特首梁振英星期四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主动向传媒提及他同埋整个特区政府正系忙于准备一年一度的施政报告，同埋之后支持施政报告的重大举措的财政预算案。他希望整个管治团队都能够责无旁贷，心无二用地在政府为社会做事。梁振英还说，政府无论特首换人与否都要换届，希望外界对事不对人。听下梁振英怎样说。
无论特首换人不换人，政府都需要换届的，我们不妨实事求是，对事不对人地想一下。新一届的特区政府同埋当时香港社会所面对的国际形势，会不会就因为换届或者是换人变得没那么复杂，在香港要推动港独的人会不会就这样收手，侮辱自己国家的人会不会就因为换届又或者换人而收口，香港社会长期积聚落来的土地问题和房屋问题会不会因为换届或者换人变得容易了去解决。
另外有记者追问梁振英会不会竞逐连任，他是没有回应的。张富杰，
好，唔该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随着北韩的核能力与导弹技术不断提升，尤其是它可以装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对美国本土构成的威胁，观察人士注意到，近来美国有关对北韩的核资产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讨论急剧增加。不过，长期关注北韩核问题的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2002年失去了对北韩进行军事打击的最佳时刻以来，对北韩动武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障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北韩的核武器与导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引起美国和他的亚洲盟友南韩与日本的严重关切。在美国面临北韩可能向他发射装载有核弹头的导弹这样迫在眉睫的威胁之际，最近几个星期美国正在越来越多的考虑是否对北韩动用军事手段，对他的核资产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这种讨论之多令一些关注亚洲问题的观察人士都感到有点惊讶。纽约时报长期跟踪北韩核问题的国家安全事务记者戴维桑格在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考虑对北韩进行军事打击并不是最近才出现。他说，
War plan gaming has been done about the Korean Peninsula from 1953 to the modern.
桑格话，从1953年到现在，对朝鲜半岛进行的沙盘推演，可能比呢个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多。的确，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国防部长的佩里，以及当时的助理国防部长卡特，2006年7月8号在《时代》杂志上公开撰文，呼吁美国当局对北韩放在发射台上即将发射的弹道导弹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在此前几日，北韩进行了大暴动二号导弹的试射，但是失败。这种导弹可以装载打到美国领土的核弹头。当时分别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的佩里和卡特表示，即使北韩这一次的导弹试射失败，但是进行试射的目的是为进一步完善他们的导弹技术，即使是失败的试射亦可以给他们提供关键的数据。更重要的是，北韩进行这种试射的象征性意义，即是北韩再次跨越美国和他盟友被他划设的红线。在他们看来，除非美国认真对待北韩核项目所构成的威胁，采取军事行动，否则无法阻止北韩获得核武器的野心。佩里当时估计，对北韩采取军事打击可能带来100万人员伤亡以及10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一般认为，现在发起这样一场战争的代价只会更高。桑格说，即使是佩里亦会认为他当时主张的那种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在目前是不可行。他说，
We lost our moment. in the winter of 2002.
桑格话喺2002年嘅冬天以及2003年年初嘅几个月，当北韩人将燃料棒从一个冷却池里边攞出嚟，并将佢哋制成核武器嘅时候，美国失去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刻，美国是搞不清楚他们的去向。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副总裁兼国际安全研究的负责人利特·沃克亦认为，即使只是考虑军事方面的可行性，现在对北韩动武亦比以前更为困难。他说
We don't have a target in North Korea right now because they separated the plutonium, removed it.
利特沃克说美国现在在北韩没有打击目标，因为他们将不分开，将他们运到至少是公开领域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他猜测即使是政府圈里面的人亦不确定他们的去向，因此打击目标是一个问题。在这位北韩问题的权威人士看来，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还有政治上的问题，只是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会做出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决定，因为这样做会导致朝鲜半岛出现一场全面战争。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桑格亦认为，如何使首尔不失守是最大的难题。他说
Today the difficulty is that while there's no doubt that one would win that war in the first four or five days or a week, you'd probably lose.
桑格话：今日嘅困难在于，毫无疑问嘅系，美国会喺发动战争后嘅四五日，甚至系一个星期之内赢得呢场战争。但系首尔可能喺战争一开始嘅24小时之内就会失守，呢个因为北韩拥有嘅常规武器。美国仲未有完全想清楚如何使呢啲武器失去功效，呢个大家冇办法解决嘅一个问题。不过桑格唔觉得美国近来有关对北韩进行先发制人打击嘅讨论系动真格。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最近喺访问南韩期间表示，美国要使用一切可行手段应对北韩嘅核威胁，但系佢冇讲一切可行手段是否包括先发制人嘅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奥巴马九月喺老挝出席美国与东盟系列峰会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令北韩改变他的行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美国亦正在考虑其他的办法。奥巴马说，美国不断的探索可以采取的其他策略，包括同时与南韩、日本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等有关方面进行密切的磋商。奥巴马还表示，如果任何时候有任何迹象显示平壤对就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对话是认真，这样美国随时愿意进行这种对话。从奥巴马的这个表态中似乎可以看出，奥巴马政府正在考虑的策略中并不包括对平壤进行军事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情报事务高官星期二表示，北韩不是太过可能彻底实现无核化。同时，美国国务院官员批评中国规避联合国针对北韩的制裁，进口北韩煤炭的做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柏星期二在纽约表示，争取使北韩无核化的努力可能败局已定。克拉柏认为，北韩目前四面受敌，该政权将核项目看作是自己的生存之道。克拉柏仲话，美国能够做嘅最好打算可能系对北韩施加某种上限，但如果唔提供足够诱导，北韩唔会同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柯比喺星期二嘅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对北韩政策冇改变。柯比话，美国嘅政策目标系寻求朝鲜半岛可核查嘅无核化。佢话仍然有办法可以实现呢个嘅目标。另外，美联社星期二援引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斯科特·巴斯比的话表示，中国利用联合国制裁的漏洞大量采购北韩煤炭的做法令人无法接受。美联社的报道说，巴斯比认为北韩的煤炭出口可能已经成为其外汇的主要来源。北韩今年一月进行核试验之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包括禁止北韩出口煤的一系列制裁。不过制裁的一项豁免条款规定，用于民生目的的交易不在制裁限制内。美国认为中国钻了制裁决议的空子和北韩进行煤炭交易。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上个星期在华盛顿说， 呢一项有关民生嘅豁免明显受到咗滥用。克里话：中国同北韩之间啱啱进行咗史上最大宗嘅煤炭交易，产生咗史上最大嘅一笔交易额。《华尔街日报》10月25日援引中国官方嘅贸易数据话，中国从北韩进口无烟煤嘅价格最近比今年八月初上升咗40%。今年八月，中国从北韩进口咗总值为$2,470,000嘅无烟煤，创下咗单月进口额嘅最高纪录。九月嘅进口额下降到$1,800,000，但仍然高于去年同期。中国官方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从北韩进口嘅煤炭占总进口量嘅13%。2015年，北韩系中国第三大煤炭供应国，仅次于澳大利亚同印尼。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好啦，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香港南至区议会选举舞弊罪成，重判4年。台湾船员被索马里海盗扣押4年，返回台湾。下面请听一节由刘耀玲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而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据媒体报道，香港网台主持人郑永健在去年区议会选举当中舞弊，称帮统战部出面金钱利诱多个散后或者本土组织在特定的选区出选，以分薄票源的手段清除具信属于泛民的特定目标，被裁定多项选举舞弊和串谋选举舞弊罪成，星期三被判监4年。法官说案件极为严重，斥责贿选行为损害市民对选举制度的信心，影响民主发展，必须严惩加以阻吓。此外，答应收钱出选的两位原本土组织的成员亦都以串谋选举舞弊罪分别被判监2年半和2年4个月。报道话，郑永健曾经游说多人参选，手上名单涉及10多个选区，提供利益达到15至20万元，在部分贴票区就达到25万元。案情显示，郑永健按照李总的指示，利诱本土派组织到他指定的选区参选，不计胜负，只要取得200票就能够得到资助。郑永健在游说青年新政召集人梁仲恒的时候遭到偷录踢爆。被索马里海盗扣押4年多的台湾船员沈瑞章星期三从广州转机返回台湾。沈瑞章在桃园机场落飞机的时候受到亲属和媒体的迎接，他说自己心情非常激动，身体虚弱，以后身体状况好转会举行记者会说明情况。索马里政府说26名来自亚洲的船员22号从海盗手中获得释放，这些船员来自中国、菲律宾、柬埔寨、印尼、越南和台湾。意大利中部星期三受到两次的强烈地震袭击，一些教堂和建筑物严重损害，但是避免了刚刚在两个月前在当地发生地震所造成近300人死亡的灾难。到目前为止仲未有重大的伤亡报告，只有几10人受到轻度受伤或者休克治疗。其中受到地震袭击影响最严重的城市乌西塔的市长里纳尔迪表示，可能由于地震的时间，很多人已经在第一次发生的 5.5 级地震之后逃离家园，所以当两个钟头之后更强的 6.1 级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已经撤离。乌西塔位于亚马特里切镇以北约75公里处，八月份的地震造成297人死亡，几百人受伤。阿富汗当局星期三说，同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极端分子在阿富汗中部偏远地区劫持并且屠杀了至少30名平民。这次发生在古尔省首府附近山区的流血事件，是当地第一次的已知的伊斯兰国行动，震惊了当地的官员。该地区主要人口是什叶派哈扎拉人，伊斯兰国成员主要聚集在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和巴基斯坦边界的毗邻地区。古尔省政府发言人哈提比对美国之音说，受害者当时正在市区附近的山区捡拾冬天用的木柴，被伊斯兰国的武装人员捉走。他补充说，阿富汗安全部队在当地居民协助下设法营救受害者，但伊斯兰国星期二晚上是处决了他们。一名塔利班的发言人说，塔利班并未参与这次事件，他说将塔利班同杀害平民联系起来的报道只不过是宣传的手段。阿富汗平民一直是极端分子对该国发动攻击和冲突的主要受害者。 美国联邦法官批准大众汽车集团以和解方式了结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汽车丑闻事件，和解金额达到$147亿，刷新纪录。法院的判决令到允许大众公司的从下星期二开始回购大约47万架的大众牌和奥迪牌的2升4缸柴油汽车。这项和解协议是大众汽车去年9月排放丑闻浮出水面以来的最新的发展。大众公司的这些汽车的尾气排放测试上造假，令他们看上来比实际的情况更加清洁环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俄罗斯和越南方面的军事合作。俄罗斯有意向越南出售刚刚装备俄军的先进远洋救生舰，这样能够令到越南拆毁勘探南中国海海床和当地的水文地质，为越南潜艇航行以及在南中国海做到提供帮助。俄罗斯亲官方主要传媒认为，这样的装备能够帮助越南在与中国争执的时候大显身手，但有学者认为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仍然坚持不偏不倚的立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与越南开始讨论新一笔军事装备交易，涉及向越南出售21300S 型海豚级远洋救生舰。这种排水量5000多吨的救生舰配备微型潜艇，以及大量用于深海探测、摄影、水星和救援等各种设备，可研究海上和海底失事的潜艇。但是海豚级救生舰的另外一项重要功能，可以帮助越南拆毁和勘探南中国海地区的海床，收集研究南海地区的水文地质资料。俄罗斯目前正在帮助越南打造潜艇部队。俄罗斯向越南出售的6艘基洛级柴电潜艇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服役。虽然对越南潜艇部队来讲，救生舰必不可少，但是越南更加看重俄罗斯远洋救生舰在与中国围绕南中国海的争执中将发挥的重要作用。透露相关新闻的俄罗斯消息部说，俄罗斯与越南一直加强军事技术合作，俄罗斯向越南提供大批武器装备，这些装备能够在越南对手在争夺南海有争议岛礁的军事行动中付出惨重代价，因此可以大大提高越南与对手交手时手中掌握的筹码。海豚级救生舰更能够帮助越南掌握了解南海岛礁周围的海底地形，这个将有助于潜艇航行。越南如果和中国一样想在南海填海造岛，海豚级救生舰帮助越南所收集掌握的信息资料都能够派上用场。这家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说，在越南与中国围绕南中国海的争执中，两国都拿出历史地图作为主要论据，但是在俄罗斯向越南提供海豚级救生舰之后，救生舰所收集到的那些信息资料，针对南海海洋的调查和研究结果，都能够为越南提供更多强有力的论据。越南本月初已经请求俄罗斯提供救生舰的报价和其他相关技术资料。越南对此研究之后，两国将围绕这笔交易展开正式谈判。海豚级救生舰交易显然为俄罗斯进一步影响南中国海事务提供新的机会。这笔交易同样亦将使越南在与中国围绕南中国海争执时感受到俄罗斯在背后提供强有力的实际支持。俄罗斯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森说，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非常不愿意第三方插手，中国期望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争执，但是越南等国对此反对，他们都期望第三方力量能够加入来。罗克森说，
这是不能接受的для малых。
罗克森说，南中国海地区的那些小国都无法接受中国这个立场，因为这些国家之中每一个都和中国存在关系，这些关系中又有对他们好弱的一面会被中国利用，因此他们时时向第三国或者国际民意请求帮助和寻求支持。 洛克辛话，俄罗斯仍然坚持在南中国海事务上不选边站队的立场，俄罗斯不支持争执中的任何一方。不过俄罗斯与越南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很多立场都非常接近，譬如都主张应该尊重和通过国际海洋公约解决纠纷。分析人士话，武器销售是俄罗斯对外输出政治影响的重要工具，俄罗斯向越南出售的武器都被用来针对中国，俄罗斯向印度出售的很多武器亦被用来对付中国。而中国、越南和印度都是俄罗斯武器的主要买主，但是俄罗斯向中国出售武器装备想达到的政治目的是希望中国能够比美国增添更多麻烦。位于圣彼得堡建造海豚级救生舰的俄罗斯海军造船厂领导人最近透露，印度海军的潜艇部队目前没有救生设备，印度同样希望购买这种救生舰。海豚级救生舰的第一艘舰别洛乌索夫号两个月前曾经停靠印度军港，并且参与印度一架失事的苏制海军飞机的搜寻营救行动，被印度海军留下好深印象。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舰几个月前从波罗的海出发前往俄罗斯太平洋军港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是中国称的海参崴，途中曾经在印度军港和越南金兰湾停留，并有意向印度和越南海军展示这艘救生舰。海豚级远洋救生舰是俄罗斯吸取库尔斯克号潜艇事故教训后研制的新型海军救生舰，它能够搭载直升机。第一艘别洛乌索夫号刚刚加入太平洋舰队服役，俄罗斯海军计划每个舰队都配备一艘海豚级救生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国际刑警组织即将举行第85届大会，台湾能否参加还是不清楚的，但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再度表明支持台湾成为国际刑警组织观察员的立场。而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是时候台湾被允许取得国际刑警组织观察员的身份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罗伊斯星期二在一个声明中称，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台湾持续被排除在重要组织外令人不安。他说，全球安全因台湾无法迅速分享和接收有关国际犯罪的最新信息而毫不必要的陷入风险，所有人的安全都将因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而获得改善。中央社报道，当初在参议院提案支持台湾参与成为国际刑警组织观察员的共同提案人参议员本卡丁星期二亦都表达相同的立场。卡丁说，台湾被纳入适当的国际组织不单止对台湾重要，对美国和国际社会亦都很重要。由于国际刑警组织在支持全球社区打击犯罪，包括网络攻击、组织犯罪、恐怖分子财路来源及毒品走私等各个方面的努力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将继续与参议院和美国政府的同僚合作，寻求使台湾适当的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今年三月相继通过法案，要求国务卿制定策略协助台湾取得国际刑警组织观察员身份。法案已经奥巴马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十一月的大会是法案通过后的第一次大会，台湾是否能顺利接受邀请出席亦都令人关注。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定于十一月七号到十号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十月初在立法院曾经表示，台湾将争取以观察与身份获邀参与。不过李大为亦都说，依据国际刑警组织规定，观察员必须经过该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再由秘书长及东道主共同发出邀请。但其执行委员会之中，可能有部分成员会顾忌中国的态度。台湾今年要推动参与该组织并不容乐观。台湾媒体报道，在今年九月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 ICAO， 因中国施压导致台湾无法拿到邀请函出席后，台湾外交与国安部门正在对参加国际刑警组织大会的问题积极备战，希望全力争取国际支持以便届时顺利与会。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象征野蛮落后、血腥政治迫害和苏联占领的列宁像在乌克兰已经被全部推倒。乌克兰的去共产主义运动仍在持续，大批城市、乡村、街道被重新命名。但是在俄罗斯以及由亲俄分离势力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小片地区和克里米亚，仍然保存着大量的列宁像。俄罗斯亦都期望利用列宁像招揽中国游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民族记忆学院院长维亚特洛维奇星期一表示，乌克兰在10月24号当日推倒最后一尊列宁像。他说或者在乌克兰的乡村某些地方仍然仲零星保存着列宁像，但是在乌克兰的城市地区已经不再有列宁像。民族记忆学院目前正在负责协调乌克兰的去共产主义化活动。星期一被推倒的列宁像位于乌克兰北部切尔尼科夫州的一个小城市，当地离俄罗斯不远。几名市政工人当日一早将这尊列宁像拆下之后运到仓库中。这尊五米高的列宁铜像1985年被树立在市中心，当地市长邦达连科说这个是切尔尼科夫州最后的列宁像，没有任何政治理由和愿望想将列宁像保存下来。这尊被推倒的列宁像如果能够被卖出，比当做废金属处理更加划算，收入将被用来做市政建设，包括修建市中心的喷泉。邦达连科说今年4月份已经将这尊铜像放到网上拍卖，出价100万乌克兰格里夫纳，虽然有时一日接到几个电话，但是至今仍然没有买主。如果找不到买家，只好将列宁像送到金属融化炉之中，能够获得四吨半的有色金属。乌克兰2013年尾爆发大规模民众示威活动，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一尊列宁像当时被现场大批民众推倒。乌克兰全国上下推倒列宁像的运动从此一发不可收，近三年来列宁像在全国各地纷纷倒下。乌克兰最大的列宁像位于东部主要城市哈利科夫市中心州政府大楼前广场上。这尊列宁像被推倒后，巨大的基座被全部拆除夷为平地。在南部主要城市扎波罗热当地市中心巨大列宁像被拆除时进行现场直播。被推倒的列宁像有些被送到露天博物馆，有些被倒毁，有些被当作废金属融化。乌克兰推倒列宁像活动十分顺利，很少遇到抗议和阻挠。乌克兰社会学者帕尼奥托说，列宁像象征着过去，虽然很多乌克兰人欢呼列宁像被推倒，但是亦有很多人对此难以接受。帕尼奥托说，帕尼奥托说，他从一个电视报道中曾经看到有人因为列宁像被推倒而哭泣。这个人解释说，列宁像在这里有很长时间，他已经习惯经常在列宁像前行过，现在这里变得空空荡荡，对很多人来说，倒毁和否定过去不是件容易的事。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最近在纪念匈牙利起义60周年时表示，乌克兰已经决定走自由民主道路，但是告别过去、摆脱过去的遗产是个很痛苦的过程。推倒列宁像是正在进行中的乌克兰去共产主义化活动的一部分。乌克兰副总理基里连科说，2013年12月到今年春夏季，有1000多尊列宁像、100多尊前共产党人、秘密警察头目的塑像被推倒，已经更改2500个地名和1000多个乡村和地区的名字，仍然有15个行政地区等待重新命名。乌克兰去年春季生效实施的去共产主义法将法西斯与共产党等同，相关系列法律禁止共产主义标志。乌克兰东部著名的第列伯彼得罗夫斯克市现在已经改名为第列伯罗市，以这个城市命名的共产党领袖彼得罗夫斯基被认为参与制造乌克兰大饥荒和政治迫害。哈利科夫市地铁中的苏联站现在已经改名为宪法广场站。首都基辅市正在计划将一条林荫大道以捷克前总统和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哈维尔的名字命名。 在西部的卢茨克市，当地将一条街道以激烈批评普京的俄罗斯著名人权活动人士命名。长期出版的乌克兰共青团真理报亦同样被改名，目前以共青团和真理两个词的第一个字母 KP 称呼这家报纸。此外，共产党在乌克兰已经被禁止活动，但是在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由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势力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地区，那里仍然保存着大量列宁塑像。有几尊列宁塑像最近几个月在夜间被人推倒，但是列宁像很快被重新树立起来。当地领导人和安全部门称要加强保护列宁像，并且要严惩凶手。学者帕尼奥托说，列宁对这些地区的人来讲仍然非常重要。他说，帕尼奥托说，他们需要有自己的英雄和象征，因此他们极力保留列宁像并捍卫列宁。其实列宁和斯大林一样，亦犯下大量罪行。东部和克里米亚地区的那些人对列宁的罪行知道并不多，即使知道，他们亦不愿意对此相信和接受。俄罗斯同样保存着大量列宁像，目前时常有新的斯大林像被树立的报道。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社会对斯大林有好感的人亦开始增多。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涌入俄罗斯，俄罗斯计划利用列宁像作为红色旅游资源，吸引更多中国游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包括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在内的18个来自北美、欧洲和亚洲的行业协会，10月26号联名致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再次要求将中国最大电商阿里巴巴列入恶名市场名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15年12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公布年度恶名市场的名单。阿里巴巴虽然并没有上榜，但是该集团以及它旗下的淘宝、天猫等电商平台受到警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要求阿里巴巴在保护知识产权和打击假货方面作出切实改变，步骤包括简化淘宝网、采取维权执法行动的程序等。阿里巴巴表示已经采取更为严格的措施打击假货，但是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等的行业协会仍然指责阿里巴巴打假不力。这些协会认为阿里巴巴口头上宣布会改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所列出的不足之处，但是在行动上并没有如意落实。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主席里克·克尔芬·贝恩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他们每日都读到阿里巴巴在继续向全球扩张的新闻，虽然这些对他们的股东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美国对阿里巴巴未能够积极打假感到深感关注。他们并没有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到防止、显著减少或者完全消除大众提出的那些问题。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在这个之前曾经单独致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要求将阿里巴巴以及它旗下平台重新列入恶名市场的名单。阿里巴巴随后致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讲明集团在过去一年以来所做的打击侵权的努力。信函又指出，在截至8月份的12个月当中，已经下架了 3.8 万条产品的信息，关闭大约18万个淘宝店面。阿里巴巴还在信里面表示，阿里巴巴绝对不接受假货，亦都绝对不容忍窃取他人知识产权的人。但是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在随后的反驳文书之中说，阿里巴巴旗下的平台，尤其是淘宝，假货的数量之高仍然令到人担忧，而阿里巴巴采取的措施不足以应对这个问题。几个月之前，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曾经为公司的打假努力辩护。马云说，目前中国制造的假货质量比真货更加优质，以至于在网上打假工作难度极大。他又说，对于外国大品牌造成威胁的不是仿冒品，而是网上销售这种商业模式。但是他的这番言论立即引发争议。在2008年，阿里巴巴和旗下的淘宝网曾经因为销售盗版商品而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列入恶名市场名单。以上是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一起过美国独立日，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go out 以及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Larry， 看看你这一身打扮，红色上衫、白短裤、蓝袜，再加上这顶美国国旗图案的帽，你简直就是一面大的星条旗。
Thanks, Li Hua. You know that it's Independence Day, so I wanted to dress up for the occasion.
哇，你在面上还画了国旗？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Well, Li Hua, I just love the 4th of July, so I wanted to go all out.
Go out? 出去玩就玩啦，做什么要 go all out? 这是什么意思啊？
When you go all out, you make the biggest effort possible.
哦， go all out 就是全力以赴。你只是说你很喜欢7月4号独立日，所以一到了这一日，你就要搏命地打扮。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There is a really important project due for work this Friday, so everyone at the office is going all out this week.
哦，你们公司这个星期五必须要做完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所以你和同事这个礼拜都要开足马力工作。哎，是的 Larry， 今晚是不是可以看到烟花表演的？
Yeah, usually the fireworks are really good. Washington, D.C. really goes all out for the fireworks show.
没错，每年的独立日，首都华盛顿都会倾尽全力办一场大型的烟花表演。不过 Larry， 讲真啊，美国独立日的烟花真的比不上北京奥运会开幕仪式的烟花。
Well, that's true. China really went all out for the Olympics, so the fireworks display in Beijing was really amazing.
诶，咁 Larry， 美国人在独立日这一日喜欢做什么？
Most people like to barbecue on Independence Day.
烧烤我最喜欢的了，我们是不是今天都可以烧烤啊？
Oh yeah, we're going all out. I bought so much delicious food that it's going to take us a week to finish it all.
太好了，我要开怀大吃一餐啊。诶，等一下，我们好像没有烧烤架啊。
No problem. I went to the store yesterday and got a fancy new grill.
你特地买了个烧烤架？
Yeah, I went all out and bought the nicest grill they had.
你这次真是荷包大出血了，买了最好的烧烤架，太好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烧烤的肉。
Sounds good.
这些烟花真是漂亮，不过我总是觉得自己放烟花更加好玩。
I guess that's true, but it's dangerous.
Larry， 你不用怕，我是放烟花的专家，出年我们不要来这里看了，自己在后院放吧。
Well, alright, if you're really a fireworks expert, next year we can do them at home, and you can give me some pointers.
I can give you some pointers?咁即系点解啊？
When you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you give him or her small pieces of advice.
Oh,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就系同人出主意。你系话出年我哋自己放烟花嗰阵，叫我教下你。
Exactly. Here is another example. Eric really wanted to join the soccer team at school, so he found a coach to give him some pointers before the tryouts.
Eric 想加入学校嘅足球队，所以喺参加选拔之前揾咗个教练指点下佢。Hey Larry， 我有点肚饿啊。
Should we go to a restaurant？
唔使，你睇嗰边咪有个卖热狗嘅摊档咩？我哋去买个热狗就得啦。
Let me give you a pointer， 李华。Never eat street vendor food。
咁又系，街边啲嘢可能唔干净噶。我哋仲系坐地铁去揾个正式餐馆啊。
Here's another pointer for you， 李华。The metro will be really crowded tonight， so it will actually be faster to walk to the restaurant。
是吧，今天这么多人来看烟花，地铁肯定逼死了。
But Li Hua, how can you possibly be hungry after we went all out on that barbecue just a few hours ago?
Larry, I'm going to give you a quick pointer. 不要看小我的食量啊。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的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go all out, 表示全力以赴。而另一个就是 give someone some pointers, 意思就是指点拨出点子。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